因为圣容大夫带着更敬畏心来到你殿中，主，因为这是圣礼，这是圣洁，主，每个人都要这样心愿，我们要也除去我们内心的罪恶，成为一个圣洁器皿为你所用。主，我们今天的聚会有各样各样的服侍，但是每个服侍的人都愿意讲说，主，我们也把他愿意，我们把最好献上。主，真的话语是没有用的，但是你的话语却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在求你亲自使用我们侍奉的一个人，也愿纳我们每个侍奉，这样接待，这样等待，这样感谢，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
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讲的题目呢是主是好牧人。主是好牧人呢，大家都一听都知道，好像是从约翰福音第十章引用的啊。第十章其实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二个部分呢是二十五节到第三十节。这两个部分呢，看起来都在第十章，可他们发生的时间呢，却中间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一到二十二中间隔了两个月啊，所以说假如的时候呢，也不注意的时候，你以为好像是发生是同样的时间，其实不是。也有两段经文，一个是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二个是二十五到第三十节。我今天信息呢，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主教的服侍好牧人的时间、地点跟背景。我们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时间、地点，特别是背景？因为我们晓得，常常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专注在我们所引用的那段圣经。其实要真真正正的要了解那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不够大。有大声一点吗？
有。
我还以为我不需要麦克风也可以啊。特别是圣经的背景，就在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就是这段圣经我们就解释，我们要看它的背景。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主这样教导主是好牧人呢？发生时间、地点，这其实不重要的，重要是它的背景。知道背景的时候，我们更有把握，能够解释更准确。第二段呢是主要今天的经文的主要部分，主是好牧人。我分成三个部分，主是真牧人，主是好牧人，跟主是大牧人。其实这三个也就是主是好牧人。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信息完之后，对主这样的教导，我们有什么反省，跟有什么思考。所以今天信息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好，我们首先在交通下，主是好牧人的时间、地点跟背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了，啊，主是好牧人有两段圣经，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十章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二段呢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他们发生时间、地点是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所以说，第一个呢，我先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约翰福音十章一节到第十八节。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跟它的背景，这个话我会很快的啊，因为只要知道它时间就好。像这样的事情，我都是只做一次，做完之后我就把它摆在那里，除非我知道有新的资讯让我改变我原来的，否则话这种事情呢，我只做一次，我就摆在我圣经上，我以后就不花时间了。除非我看到新的资讯让我改变我原来的话，我就知道我当时做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对，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先要清楚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是接在一起，这是接在一起的啊。特别是7章到第十章前面，都是在祝棚节所发生的事， 就约翰福音第七章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宴节进了，所以说我们有第七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知道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发生的时间呢，祝宴节。那么发生的年代是什么呢？根据我们一般的认为，这时候是主后二十九年。主后二十九年祝宴节是什么时候呢？是十月十三号开始。祝宴节有七天，所以它是十月十三号到十月十九号。啊，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先定了。然后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到了耶路撒冷呢？到了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就上殿去教导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到了节期，所以主耶稣在主后二十九年十月十三号之后到十月十九号中间，他就到了，到了哪里？地点呢？就到圣殿，当然就到耶路撒冷，就到圣殿里去教导人。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时间定点大概就这样。我们再到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我们刚讲过，节期的最后一天是什么？主后二十九年十月十九号。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到了十九号的时候呢，主耶稣就高喊着号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到了七章三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主后二十九年的十月十九号。好，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个人都回家去了，也都去往橄榄山去。所以到了八章二节的时候，清早就回到殿，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主后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号，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圣殿。然后到了八章五十九节的时候呢，因为犹太人要打耶稣，耶稣就离开到殿里出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这时间是哪里？主后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外面。好，然后它背景是什么？我刚刚讲过，时间地点这种事情，你只要查过一次，我就摆在圣经上，我以后就不再花时间了。可是背景，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主为什么在第十章会讲出来主设好牧人这个？不是主耶稣凭空就来了一个教训，而是发生在第九章的发生，在第九章发生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看到一个人，圣乃是瞎眼。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是什么事情？是记载主耶稣医治了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哦，原来主耶稣为什么讲主是好牧人，不是这样凭空的就给我们一个教训。然后呢，九章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唾液抹在瞎的眼睛上。主耶稣就借着这方法，把这个生来就眼瞎的人就治了。然后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所以约翰福音九章第七节的时候，可以知道主耶稣就碰到一个生来就眼瞎的人，然后呢，主耶稣就医治了他。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可是呢，约翰第九章的末了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去高兴这个人生来眼瞎的人眼睛被打开了，他却怪什么？他怪主耶稣在安息的做这点工作。不但怪主耶稣在安息做这点工作，他还呢，看九章三十四节，这些犹太回答说：“你缺在是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这些犹太人不但不为这个眼瞎的人配得医治而高兴，反而因为这眼瞎的人讲说主耶稣一定不是被鬼附的，然后这些犹太人讲说你是缺难是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就把这位眼瞎圣难眼瞎的人就赶出去了。所以这就是第九章的背景，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章发生事情。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恍然大悟，哦，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要跟大家交通主是好牧人这个教法，不是从凭空来的。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就主后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号，就是祝宴节之后的隔天，然后耶路撒冷圣殿外，然后在巴比赛人赶出被主医好的圣诞下眼的人之后， 主就教导了主是好牧人。第一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章，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背景之后，我们待会再仔细再一起研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说我们就反到哦，原来主耶稣是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才跟弟兄姐妹教导，才跟教导主是好牧。好，我刚讲过了，这是第一段的时间地点，那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间地点跟背景。我们再看看第二段呢，是二十五节到第三十节它的背景。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呢？啊，是耶路撒冷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所以大家没有注意到，二十一节是祝棚节的隔天，然后到了二十二节就到了修殿节。修殿节大概十二月中，所以中间隔了多久？隔了两个月，隔了两个月。那么这两个月中间，圣经记载主耶稣到哪里去了呢？主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去。然后从加利利去的时候，再到伊利亚，再度回到耶路撒冷，就再度回到十章二十二节，修殿节就十二月中他又回来。然后耶稣在殿的所罗门门下行走，所以地点在哪里？在圣殿的所罗门的廊下。然后呢，主耶稣为什么要讲第二段约翰福音十章的二十五节到第三十节呢？因为是这句话，犹太人围着主耶稣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由这边可以知道，这犹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所以说主耶稣在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马上就讲，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你不是我。所以你知道这样的结果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的十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而且一开始就讲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说你们就不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我的羊。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在读二十五节到三十节的时候，你会恍然到，哦，原来主耶稣这样讲是有他的背景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讲第二段的时候呢，是主后二十九年的十二月中，在犹大人的所罗门的廊下。为什么呢？是在背景的，在犹太人表示不信主是基督之后，我们有这两段背景之后，我们待会再来看主耶稣这两个这两段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更了解清楚。哦，原来主耶稣啊，你这样教导是有他的背景，是有他的背景。好，我这边给了一张图。大家都谈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实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想这张可能是大家不太需要的。耶路撒冷就在这，伯大尼、伯法其、耶利哥，然后沿海在这，然后这条是约旦，这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形啊。耶路撒冷，主耶稣讲这个主是好牧人的地方呢，就在耶路撒冷圣殿。第一次是讲的是圣殿外面，第二次是在圣殿里头的所罗门的廊下。啊，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就在这里。我这边摆了一张圣殿的图，圣殿图是黑色的话，就是当时主耶稣时代的墙啊，这就是圣殿啊。说主耶稣第一次讲主是好牧人第一段的时候，是在圣殿的外面讲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在圣殿的外面。然后第二次主耶稣讲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的时候，在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所以我们可以看，马上就可以到所罗门廊下呢，在整个圣殿的在哪里？在东边，在东边看着基伦西，这就是所罗门廊下。我们知道它的地，啊，这条所罗门走廊呢，为了让弟兄姐妹更有感觉上，不是好像圣经上就讲所罗门。廊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我给弟兄一些他的背景。它是一个有顶盖的长廊，我们刚刚看到它是圣殿中间，它是有顶盖的。然后它的宽呢是九尺，是香柏木做的天花板。然后它的高呢 它是有38尺高的白色大理石做的支柱，就是所蒙者。我们大概知道这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哦，就了解了为什么在使徒行传，我们现在礼拜五查经时候查到使徒行传，为什么第三章有谈到所蒙的囊下，为什么第五章有谈到所蒙的囊下，因为敬拜完了到所蒙的囊下。所蒙的囊下呢，不是说空空旷旷，它上面有天花板，也有支柱，所以可以挡住冬天的雨冲。这就为什么冬天的时候主耶稣会到所罗门走廊讲地暖交战，对不对？因为它不能，它是挡住冬天的冷风，可以知道这就是所罗门走廊。你知道这样时间地点之后呢，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10章1节到18节、25到30节的时候，也更能够身临其境。啊，这是我 读圣经的习惯，我一定要设想我当时就在什么地方，时间我清楚了，地点我清楚了，背景我清楚了，这样我就可以仔细的去研考主耶稣讲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身临其境，我身临其境，会让大家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呢。我再一下有这张图，主是好牧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哦，讲主是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主是好牧人，所以就让我们带着这样身临其境的这样感觉，知道时间，知道地点，知道背景，我们一起来思考主耶稣讲这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就是我主要今天信息的主要部分，主是好牧人。好，是两段圣经合在一起的，1节到18节，25节到30节。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是真牧人，是1节到10节。第二个部分呢，主是好牧人，从11节到15节。然后第三个部分是16节到18节。然后跨过去，跨过两个月之后，主耶稣讲的话是25节到30节，真牧人、好牧人、道牧人。好，我现在就来交通第二大段的第一部分，主是真牧人，主是真牧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必须先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1节到5节，当时的背景呢，不是在原野，所以我们要清楚圣经中中的时候背景，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小村庄，有的时候在原野。约翰福音1节到5节，主耶稣讲的这段比喻的时候，是指的巴勒斯坦的犹太的那个小村庄的情形。这个小村庄呢，它每家都有一些羊。每一家养，假如每一家都有一个羊圈的时候呢，觉得不需要，因为他每家就只有几只羊。所以当时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小村庄的时候，他们做法是怎么样呢？他们把几家的羊通通都交给一个比较大的羊圈，这个羊圈呢就有不同家的这个羊，然后他们请了一个看门的，这看门的人呢，也讲说他看这很多几家的羊，然后你这个家的羊呢，的牧羊人就去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羊圈去，然后他去叫自己羊。自己羊的时候，为什么说有自己羊呢？因为这个羊圈我刚刚讲过了，他就几家的羊在一起，有一个看门管，所以这牧人进去，他就叫他们。所以知道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10章1节到5节，主耶稣这样比喻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清楚。好，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被丢弃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牧羊人他进去到羊圈的时候，因为他是自己羊，他就堂堂皇皇的就进到这个羊圈，好，开门的话就给他开门，他就进去。因为他不是贼，他不是强盗，从门进去了才是羊的牧人。我刚讲过，这些看门人他是受了这些几个家庭的委托，他看到这个牧人，他知道，哦，这里头的羊有一些是这个牧人的，他就让他进去。所以从门进去了就是羊的牧人。因为假如不是这几家的中间的牧人的话，是看门的， 他不配当这个牧羊的弟兄。好，他们呢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这个牧羊人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刚刚背景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这是很多家的羊，几家，中间的牧人他过去了，他跟看门讲，我要来领我的羊。那看门当然他知道，哦，这里头几只羊是你的，他就给他看门，他就进去了。然后这里头一堆羊怎么办呢？这牧羊人他就按着名叫自己羊把羊领出来，这头很有意思。因为这中东的牧人他对羊很有感情，他这些羊呢都给他取了名字 A B， 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的名字吧，某某某某，他就叫羊，这羊就一只一只就听他的，对不对？这些羊就出来了，所以按着这个名，这个名呢他不是说我的羊你们大家一起来一起走，不，他是一只一只的叫，因为他这些牧人呢跟这些羊呢都有感情的，他每只羊都有名字，他就叫这只羊这只羊这只羊这只羊这只羊一只一只叫，这些羊就出去了。他不是我家的羊通通出来 no 他不是这样没有感情的，他是某某某某一个一个叫一个叫，这些一个一个的羊呢就跟着他出去。解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个牧羊人呢他就走在前头，然后这些他的羊呢就跟在后头走。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认得其他牧人的声音。巴勒斯坦牧羊人呢跟在其他地方牧羊人不同的地方，其他牧人是赶，他在后头赶，这巴勒斯坦牧羊人他是在前头走，在前头走，然后后头羊跟着他，因为后头羊呢认得前面这个牧人的声音。然后羊不跟着僧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比较好。这个僧人呢比起这个盗跟贼呢是好一点，他比方说是第三者，可同样羊也不跟着第三者，因为羊不认得他的声音比较好。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是主耶稣讲这个羊圈的比喻。这羊圈比喻一定要记住，不是讲的原野的羊圈，不是在小村庄里头，然后几家羊摆在一起，然后羊去来叫，一只一只叫他羊，然后走在大街，走在那个小街上，然后牧羊人前头走，后头跟，因为前面后面的羊呢，牧羊人一只一只都知道他们的名字，然后所以这些羊呢也一只一只的跟在牧羊后，啊，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羊圈的比喻。可是呢，这比喻讲给这些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不明白说什么。好，我们接下来看，所以主耶稣就接着讲，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这里头要讲的，在我来以先的，这里头千万不要误会成讲说，在我来以前的这些先知们都是贼，都是强盗。不不不，在我来以先的是指哪些人？就是这些刚刚讲的这些法利赛人，这犹太人领袖。这领袖应该，因为这个眼下人得益者高兴。可是不，他们反而在怪你这个人，我要赶你出去。所以这些人呢，对主耶稣而言是什么？都是贼，都是强盗。这些羊呢，他就是所谓的坏牧人、坏的领袖。所以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知道哦，原来这边指的贼跟强盗，就是指第九章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犹太的领袖。然后我就是呢，凡从我进来，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长生。所以主耶稣在解释的时候，有人我不想用解释的字，因为在解释的时候好像是解释主耶稣第一次讲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比喻的解释，不应该说是引申。这时候的主耶稣用的比喻的地方在哪里？是在原野。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清楚搞清楚，否则的话你会张冠李戴，原来是在一个小村庄这个羊圈。主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比喻延伸了，延伸在原点的一个羊圈，然后他有所谓出入得长生。这就是为什么第一节到第五节时候没有谈到出入得长生，那是在村庄里，牧羊人在前头走，后头羊一只只跟着他， 要带出离开这小村庄到了民营，然后到这个第六节到这以后呢，出入得少是为什么？因为这地方是在原野的一个草地，所以基督们进来，牧羊人把羊带出去吃草，吃完了又带回来，所以出入得少是，所以说就这个意思。然后到这来，我要告诫他还有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丰盛吃。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主耶稣在这里就马上讲，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说第一段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给他个名字叫做主耶稣是真的牧人。这个真的牧人是相对于是什么？假的牧人。假的牧人是什么？就是这边讲的贼跟强盗，他们根本不是牧人，他们是假的牧人。所以主耶稣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总观的题目，主是真牧人。这真牧人是相对是什么？有些贼，有些强盗，他们根本是什么？根本不是牧人，他是假牧人。所以相对假牧人，主耶稣是真牧人。主耶稣是真牧人，真牧人要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给他一个结论，真牧人是相对于假牧人而言的。假牧人是哪些？就盗贼。假牧人是哪些？就第九章讲的那些，人家眼睛开了，他不但不为这个人高兴，反而把这个人赶出去，这就是假牧人，就是贼，就是这个强盗。好，我现在讲到第二段，主是好牧人，主是好牧人。首先，我们就马上看到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就是叫好牧人，他马上的感觉，因为他对羊有感情。这句话我跟弟兄姐妹再交通一下，这牧人。在中东的牧人常常是什么？常常是自己这个家庭中的儿子。我们讲这个家庭有一些儿子，对不对？中间有儿子，他去看这个。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牧人呢，他对这些羊特别感情，因为这个羊是他的，是他们家里的，不是故宫，不是故宫。假定说，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找自己的儿子来当牧人的时候呢，他就找了故宫。可故宫呢？他因为不是牧人，羊片不是他自己的，对不对？他跟狼来就比上羊跑走，狼抓住羊改成羊群。所以这些故宫呢，他是故宫，他跟这些羊没有感情，他只是故宫嘛。故宫跑走，因为他是故宫，并不固定。所以相对这些故宫而言，主耶稣是好牧的，那他对这些羊有感情。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主耶稣呢，就像我刚讲的，就像刚刚那个牧人见到羊圈里头叫羊的时候，他不会想说哦，新连家的羊全部出来，他不会，他说某人某某某某某某一个一个叫出来。同样的，主耶稣认识我们，是认识一只一只的认识我，一只一只的。这样的认识的关系呢，主耶稣用了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亲密关系。我认识我的牧羊，就像父认识我一样，而且我的羊是。所以主耶稣用了这种最亲密的关系，父跟子亲密的关系，来形容主耶稣跟我们羊中间的关系。再亲的关系，再没有这种更亲密。好，我们做个结论：主耶稣为什么是好牧人？这个好牧人是相对故宫而言，故宫的话他只是雇来的，对不对？他跟羊没有感情， 他只不过就是为了赚一点工钱。你假如事情什么都不发生的时候，他跟牧人是没有什么分别。可当一旦狼来的时候呢，就分别了。故宫的话，他不会为了这些钱去保护这羊，可是好牧人呢，他会为羊舍命。所以说第二段的话，就是跟故宫而言，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第三段，主是大牧人，主是大牧人。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训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牧人。 为什么把它摆在大墓？像这个牧人，你看上面这个讲的，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被圈养的，我不要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牧人。想想看这样的气派，这就普世的无名，对不对？谁能有这样的口气讲说，我另外有羊，不要把他们领来？刚刚讲这个是羊圈的话，是指在犹太人中间的这些羊。各主耶稣他的眼光呢，他是普救的、普世性的。他说除了这些犹太人中间羊之外，我还有羊，这些羊呢不在这圈里的，我也要领他们出来。所以主耶稣眼光是看到什么？是看到整个世界的外邦人，他不只是专专注重在犹太人。他说我还有一些羊是外邦人的羊，我要把你出来合成一群，然后都归于之物。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只能称他是个大牧？是大牧。然后我不爱我，因我将你舍去，好在去。这里头你看，我如果将你舍去，好在去。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马上就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你可以讲说是因为有人害了主耶稣，同样你可以讲说是主耶稣自己主动，或者神也主动有这样的计划。为什么呢？主要将你舍去，目的是什么？他好取。所以说主耶稣的复活不是说死了之后复活，而是在死之前主耶稣就有这个计划，神也这个计划。他舍呀，为的是什么？为了再取，为了再取。这样的口气我们能不称他是大牧？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利舍的，要权利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生的命。就这就刚刚我讲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主耶稣上了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我被人家拜，当然我们看到外面的事实是这样，然后他主耶稣死里活，因为是主耶稣自己舍，主耶稣他自己有权利去舍，他有权利取回来，对不对？就整个的舍复活呢，都是神的计划或者是主的计划中间，他有权利，主耶稣有这样的权利，舍要再取回来。接下来到二十五节，我刚刚讲过啊，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中间隔了多久？两个月啊。可是我们现在交通的时候，因为是同样有关主事好牧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讲。特别是这一段是讲到主事大牧，所以我就把这一段跟前面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定在第三段的大牧。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事，可以为我。”前面的话我刚刚讲过了，它背景是什么？犹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所以刚开始主耶稣讲说你们不信，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我的人，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马上就解释了，哦，原来这些犹太人不信，主耶稣这边马上讲你们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人。然后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们呢不是我的羊，所以说你们不认识我是主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你们不是。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想想看，这个不能够，岂能不称主耶稣是大牧人？你想想看，我们是主耶稣的，主耶稣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绝对的话，你想看，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里夺去，而且呢，我们永不灭亡。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永生，是永生。永生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讲永生，永生。啊，所以我在这边准备了一张，什么叫做永生？一种具有无限成长体的生命，能活泼与神相交，从现在就开始，且持续到永远。这是我看了很多永生的解释里头，我觉得这个我最懂。所以永生呢，不是说你只是活得很久，这样有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无限存放品质的生命，不是只是久久的，久久有什么意思？它的品质是崇高的，无限崇高的品质。 而且什么叫做无限崇高品质？就是能跟神与神同在，跟神相交，这才叫永生。只要你在地狱，请问你活了千年又什么意思？这叫做什么永生？对不对？这不叫崇高的品质，这不是跟神在一起，这不是时间久久的，这有什么意思？然后永生呢？更不要以为永生是我们以后进了天家之后才得的永生。不，现永生是什么？从现在就开始。所以永生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现在就得到。持续到永，持续到哪里？持续到永，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无限崇高品质，跟神能够有相交，而且现在就有，而且呢持续到永，这就是永生。现在跟我们永生跟主耶稣，为了这样我们能够不称他为他是大牧人吗？还有谁？我们是永不灭亡，而且谁也不能从主耶稣手里把我们夺去。像这种口气，就这个大牧，就这个大牧。好，这就是什么？谁也不能从主耶稣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大家读到十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有100%的保证。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永不灭亡，因为谁也不能从我们把我们从主耶稣手里拿去，对不对？这就是十章二十八节，这救恩的保证。啊，你读单单读到十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你就应该有完完全全的信心，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主耶稣手里夺去。好，单单这样就足够了。可是神跟主耶稣呢，担心我们还不够，还有一些怀疑，那么马上的29节又告诉你，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兽大，谁也不能从我的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28节、29节是接在一起的。28节，谁也不能从我们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这也是救恩的保证。可主耶稣跟神认为我们还不够，他加上了29节，谁也不能从我们神的父手里把我们夺去。你想看，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父神，父神是多么的万有多大。所以28节、29节加起来称之为是什么？救恩的双重的保证。是不是非常？你要保证的话，你再没有比这个保证更清楚了。28节，谁也不能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29节，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一个是主，一个是父，那么谁能够再怀疑我们在主里头这个永生的把握？因为谁也不能从主里手里把我们夺去，谁也不能从父神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这就是救恩的双重保证。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救恩的双重保证的时候，大概是20几年前，我在外国教会听恩浸会，不知道是讲信息的时候还是讲主日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个28节、29节这2节圣经呢，就在我圣经之上，我就特别把它标记。我圣经换了好几本啊，因为了更好的圣经之后都换了。可是呢，我有一个习惯，我把前面的圣经我最重要的喜欢的东西呢，我就再转入到新的圣经。像这28节、29节，我就转入不知道多少次，从我第一本圣经转入到第二本圣经，到第三本圣经，一直到我现在圣经还是转入，因为这2节圣经太宝贵，太宝贵。所以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今天的信息，你可以都忘，可是千万不要忘这28节、29节。谁也不能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这叫救恩的双重标准的保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主是大牧。然后30节，我以父原为义。这个原为义的意思呢，这个圣经里头的希腊文它有讲究的，它的义不是指同样的一个人，而是他们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本性是一样的，原为义。所以说主神，我们的主耶稣跟父神呢，他不是同一个位的，但他们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地位是一样的，他们本性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父原为义的意思。圣经里头除了刚讲到的时候，圣经有一些字来形容主耶稣，比方说希伯来书4:3-4，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他凭永约之血，是驱赶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对着一个大牧人。对，所以我这个大牧人这个这不是自己从凭空想来的，圣经里头就称我们主耶稣是什么？他是大牧人，因为好牧人不足以不够称不够来了解我们主耶稣，因为他不但是好牧人，他更是大牧人，他更是大牧人。所以圣经里头称主耶稣是大牧人，不但是称主耶稣大牧人，他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到了牧场写信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主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牧长，这牧长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呢，是主耶稣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那永不荣耀冠冕。所以这牧长也是主耶稣，他是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他又是我们的牧长。这牧长将要显现，要再来带我们来，然后让我们得到荣耀的冠冕。好，所以大牧人，我们为什么称为大牧人？是因着主耶稣的独一性跟超越性，所以我们称他为主耶稣是大牧人，称作大牧人。好，最后我们要对今天的这个信息有点反省跟思考。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们有什么反省，有什么思考的地方？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节、二节、三节上面有教一些做领袖的人，我这六章呢，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不想后来所传要行之荣耀，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旨意道，他们不是出于勉强的，是出于担心，有时候因为他们的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在教会里头，假如你神的恩典，你有特别是有服侍的人，这是很好的劝勉，对不对？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对不对？而且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就像这边的这样，他往前头走，不是在后头看啊。所以说圣经里头呢，同样的有教导我们所有对服事的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牧人。所以说呢，第一个我们要反省的是学习做好牧人的榜样，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那彼得前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群羊的榜样，不那么狭制，对不对？然后要出于乐意，要出于然后呢，第二个呢，主是好牧人，为我们而死，但主更是大牧人，为我们而生，主更是我们牧长，将来要再来接我们到主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主是好牧人，为我们而死，主是大牧人，他为我们而生，但主又是牧长，他将来要接我，对不对？所以当主称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称主为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称之为主的牧者的时候，要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听主的声音。这个听的话是代表顺服的意思。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好，我想时间很快。好，我今天信息三个部分，一个是讲到这一段主是好牧人的时间、地点跟背景；第二段是讲到主是好牧人；第三段是反省跟思考。然后第一段的话，我把结论跟很快跟各位讲交分享。那是主后二九年十月二十号在耶路撒冷这些话讲的第一段，它的背景呢是这些巴利赛人赶走那些被主耶和华神来下一点，所以主才说这些人就是盗跟贼，他们是假牧人，你们要做好牧人。然后第二段呢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那是十二月中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门下，然后是在一些人不信主耶稣是基督之后，所以主耶稣开始讲，你们不相信我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所以你们不是我的。然后很快的，我讲到主耶稣是真牧人，这跟盗贼对比；主耶稣是好牧人，跟故宫的对比；然后主是大牧人，是因为主的独一性跟超越性。第三部分，我们要学习主做的好牧人。第二个，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好，我试试看。
主耶稣是我们的真牧人，是我们的好牧人，是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生我们是我们，他是我们的，是主耶稣讲，你要说主，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要听你的声音。
要亲听主。